弟兄姊妹早上好。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我讲到讲过很多次，讲过几次。我记得我在通信教会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浪子的比喻。那么我带查经的时候也带过很多次。那么今天为什么再又讲了呢？因为我在这个最近呢，我对这个故事呢又有一些思考，又有一些新的看见，所以很愿意的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也很愿意呢，就像这个刚才这个一峰弟兄读的这个经文上，这个哥林多前书一段经文，他说我讲的道说的话，不是用智慧和委婉的言语，而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我也很不愿意，我讲到的时候好像就是大家觉得很智慧啊，而且很这个很能这个说动人。我愿意呢，大家听完讲道之后呢，可以感觉到圣灵的大能，这样的话呢，这个讲道才会有能力，好吧？这个故事呢，除非是有第一次来的，不然我就不用读了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都清楚吧？那我讲之前我就做一个这个survey 叫什么？问卷调查是吧？请问就是把自己觉得比较像这个小儿子的先举手，觉得自己像这个小儿子的先举手，一个，两个，自己觉得自己像这个大儿子的先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别的什么都不是是吧？我再问一句啊，觉得自己比较像这个小儿子，或者比较同意这个小儿子的举手。一、二、三、四、五、四，四个人，觉得自己比较像这个大儿子，或者比较愿意站在大儿子这一边的举手。OK， 我不查了，就是大儿子比小儿子多一些，好吧？好。OK， 我下面讲的道不要 take personally， OK， 就是不要觉得我在讲你， yeah， 因为我是在讲道， yeah，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有得罪人的地方， yeah， 所以我也希望这样，好吧？怎么来这个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还要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头两节，你才能理解这个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前两节怎么说呢？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税吏和罪人呢，他们和耶稣在一起，不仅是在一起呢，而且是身体挨近的，对吧？而且呢，非常渴慕的来听他讲道，对吧？那这个时候啊，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当然离耶稣很远了，对吧？他们看见这个事情呢，他们就埋怨耶稣，你不仅接待罪人，而且呢，还和他们一同吃饭，对吧？所以这个好像对这个犹太人来说，你接待一个人和这个和他一起吃饭还是不一样，是吧？好像这个程度还不一样。那个，你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彼得，说本来呢彼得正在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犹太人来了，他因这个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那么其余的犹太人也随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就说我们可以和外邦人接触，犹太人可以和外邦人接触，是吧？但是呢，他们是污秽，所以你和他们一起吃饭，这不就污秽了自己，对不对？那你和罪人一起吃饭，不也就污秽了自己吗？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呢，来这样论断这个耶稣，还有和他一起吃饭的这些人，对吧？所以这个比喻呢， 是因为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所引起的，啊啊，不仅这样的，而且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好像如果我们大致读的话，好像是跟吃饭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啊，你看这个小儿子是吧？啊，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呢？他不仅是没有吃的，而且是连猪食都吃不上的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就是说他这个生活的场景呢，是以他吃什么、吃到什么来体现出来的，对不对？对啊。啊，那么他回家的原因是什么？也是想混一口饭吃，对吧？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地里饿死，对吧？回去了，无非就是想出点力气混口饭吃就行了，对吧？”所以还是为了吃的。那么这个父亲回去之后，当然是非常的爱他，非常的高兴他回来，而且呢回来之后就怎么说就把他又当成一个儿子，因为把这个袍子拿出来穿是吧，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父亲要怎么做？还是想要吃的是吧，咱们把这个肥牛犊拿出来宰了，这样咱们可以一起吃喝快乐，对吧？所以后来又到吃的了，对吧？然后这个大儿子为什么生气呢？啊，还是因为吃的，对不对？对啊，我平常连个羊羔都吃不上，你给他宰一个肥牛犊吃，这个太说不过去了，所以还是为了吃的方面又生气了，对吧？所以表面上还是跟吃的有关系。我们再考虑到前面，耶稣和罪人和这个法利赛人和罪人和税吏在吃饭，是吧？也是因为吃引起的，对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简单讲呢，就是这个税吏和罪人呢，就是这个比喻里的小儿子。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是这个比喻里的大儿子，好吧？OK， 我们接着往下讲，好吧？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故事呢，讲了这么多吃的呢？我觉得呢，这就是代表我们人的心意啊、心思呀，还是主要集中在肉体的需要上，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这个需要上，呀。所以呢，他写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呀。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吃肥牛犊啊？神降小儿子主要是不是为了吃一顿好饭呢？肯定不是这样。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人的心意是主要放在肉体的需要上和物质的丰富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呢？悔改是吧？这个是过程，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关系呀。神的心意呢，是要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呢放在和神和他之间的关系上。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呢父亲和儿女的关系。神的心意呢，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管他叫天父，这是神的心意呀。所以我们人的心意呢，尤其是中国人，啊，就是吃吃吃吃吃，是吧？神的心意呢，就是关系关系关系，啊，对吧？他虽然是跟我们吃，是吧？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心意在这上，只是代表呢，我们和他的关系啊，有更深的一步的进入，啊。所以呢，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是耶稣的原话。然后耶稣说什么呢？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有这一些呢，就要加给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先明白和我的关系，你要先明白，你先进入我的家，进入我的国，你要先明白你的身上有我的义，后来那些我都给你。呀，所以是一个主次的关系，不仅是一个主次的关系，而且是一个前后的关系。呀， 你必须要先进入他的家门，才会有这些祝福在里面。呀，这是神的心意。呀，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这个小儿子回去之后呢，父亲呢就先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是吧？把戒指戴在他指上，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这个就说明了，他和这个小儿子关系虽然以前破裂了，但是现在呢恢复了呀。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呢也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家呀。所以呢，我们需要和神的关系先恢复，先进入他的家。至于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呢，这是进入神的家以后神的祝福呀。关系在前，祝福在后呀，是这个关系呀。好，所以我们就先来谈这个小儿子。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开家呢？猜一下为什么。我们家里也都有这个高中快要毕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的，你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离开家，他肯定会怎么说？愿意是吧。哎呀，我早都等不到那一天了是吧。哎呀，所以他为什么要离开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OK 啊啊，首先这个家不是他的，他父亲在的时候是他父亲的，那么他父亲不在的时候是他哥哥的，知道吧呀。他当然有一定的继承权，但是呢三分之一呀。如果只有两个兄弟，他哥哥是三分之二，是他的一倍，知道吧。他呢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呢，与其呢等到哥哥死以后，等到父亲死以后和哥哥分家呢，他决定呢在他父亲死之前他就分开呀。这是他的想法。所以呢他那个拿到钱以后呢，就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啊，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犹大啊，去了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挥霍浪费，过着想要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小儿子离开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最最根本的原因，Yes, 自由 Freedom, Liberty, yeah,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呀，自由。呀，为什么要自由呢？呀，因为你在神的家里，你就要听神的管教，对不对？呀，可是呢，我们活在世上啊，生命是短暂的，我们要追求自由的生活。我们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呀？ Yeah. 所以呢，他之所以离开他父亲的家呢，就是要追求一个他所想要的自由的生活。自由 ，yes， 呀、yeah. 啊，所以呢，这个小儿子呢，在今天呢，今天的话讲，他就可以叫一个自由派，自由派 ，liberal， 是 liberal。自由派有一些特点，就是说他不愿意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的约束呀。已经有的传统呢他愿意反叛，好吧。所以自由派比较多的地方呢，这个社会觉得比较乱呀。但是我们要承认呢，这个社会的变革呢是由自由派推动的呀，因为它代表反叛嘛，所以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呀。那么自由派呢对钱的观念是什么呢？挥霍浪费，是不是？花别人的钱。自由派对钱的观念就是最好花别人的钱，对不对？他有钱当然最好，他没有钱应该花别人的钱。那自由派对这个国家的观念是什么？他们会不会被称为爱国？他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对吧？就像在座的各位，对不对？
干，他对国家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我如果搬到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我可以获得自由，那我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呀，这就是自由派，对吧？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个比喻里呢，这个小儿子的本质呢，自由派的本质，就是要远离神，远离神，远离神的管教，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小儿子的本质呀，对不对呀？当然，我们看到他后来混得不好呀。我们大家来美国也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不好，对吧呀？不过我们都可以说，这个人生无常，对吧？有高峰就有低谷，有的人混得好，有的人又混得不好，这很正常呀。但是呢，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呢，我是想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我们的人生啊，它有一个表面，它有一个本相，对吧？有一个外表的东西，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外表很富有，但是我们的本质会不会很贫穷呢？我们外表上有很多朋友，但是本质上会不会很孤独呢？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们外表很风光，对吧？但是本质上会不会因为离开了神，过的生活呢，实际上连猪都不如的生活？那么我们因为你离开了神呢，本质上呢，对神来说就是死人一个，对吧？所以呢，他是过着离猪都不如的生活。那我们外表上追求自由，本质上你是不是这个社会的奴隶呢？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小儿子的生活后来到那种程度啊，并不是运气不好，只不过呢，他以前过的呢是一个假象，后来落到那个状况呢是一个真相，是一个本质的表现，对吧？所以呢他离开神的家呢，为的是要追求自由，但是呢，他从来都没有过自由，他一直都是社会的奴隶。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就是资本的奴隶。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什么自由在哪里啊！而且呢，他的本质呢，因为他离开神，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是猪都不如的生活，这就是他的本质。所以不是说哦，他运气不好，他过了这个生活。因为他本来的生活离开神之后就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呢，后来到那种程度让我们看到他的生活，好吧？所以我把小儿子讲完了。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因为吃的不好，所以他就想回父亲家里混口饭吃。结果呢，哪知道这个父亲又把他当成儿子，我想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对不对？我本来就是想回来当个雇工混口饭吃，结果父亲非得给我穿上衣服，给我戴上戒指，给我穿上鞋，还得宰飞禽牛开 party， 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呢又把他接纳成了一个他的儿子，关系最重要，好吧？那么这就是小儿子。请问我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大儿子，好吧？这个大儿子是不是好孩子？在座的没有人愿意养一个孩子像小儿子那样的，对不对？然后长到18岁就说把财产给我，然后我就走了，没有人愿意吧，我也不愿意。我们呢都愿意自己的孩子像大儿子这样勤劳听话不惹事扎实，对不对？对不对？没有人愿意养一个孩子像那个小儿子，让你可能让你中年就恐怕就得为这事儿就给操碎了心，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们看这个大儿子出场的时候，你看一下，在这个25节呢，这个大儿子就出场了。当然小儿子回家以后，他正在田里，是吧？当然是在劳动了，对吧？那么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家里跳舞作乐的声音，然后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
请问这个仆人回答的对不对呢？啊？表面上好像听起来没什么错的啊。你兄弟回来了，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你父亲把牛犊宰了。
那实际上呢，父亲的原话是什么？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是父亲的原话，是吧？父亲的话的啊，重点在哪里？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是吧？对不对？这个仆人的话重点在哪里？
啊，无灾不病，是吧？那么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就跟以前没什么两样，是吧？
对不对？啊，父亲说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对吧？在仆人来看来呢，无非就是无灾无病，对不对？啊，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认罪悔改得救重生啊，可能呢，只有我们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呢，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改变，对不对？对神来说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对仆人来说什么都没有变，对不对？对父亲来说，他在肥牛肚的原因呢是为了欢喜快乐，对仆人来说呢，他的重点是在牛肚，对不对？父亲的重点在快乐，欢喜快乐，仆人的重点在饭上，对吧？对，我们请客吃饭，当然要请最好的，对不对？但是重点是不是在饭上？啊，我们希望在一起呢有一个欢喜快乐的时间，饭是次要，对吧？但是仆人呢，一看就把牛犊宰了，所以他的回答呢？好像是对的，实际上呢是大错特错的呀。所以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心里是在想什么？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在牛犊上，对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重点还是在物质上得到的那个东西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神啊，求你赐给我好孩子，求你赐给我好家庭，求你赐给我好的伴侣、好的配偶，求你赐给我好的工作，求你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啊，求你让我钱花不完，让我过着最幸福的生活，对不对？这不无非就是我们想要的，对吧？那可是你的重点在哪里呢？你的重点其实还是在这个羊羔和牛犊上，对不对？神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个羊羔？有一天你真的拿到羊羔了，你刚高兴两天，你发现神给另外一个人一个牛犊，你就又不高兴了。哎呀，我这个羊羔现在成为很不是滋味呀，为什么比别人的少，对不对？或者你为什么给他一个羊羔，连我个给我个鸡翅膀，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所看到的重点无非就是在这个物质上的东西上，神所看重的我们忽视了，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家里的身份，是不是他的儿子，是不是他的女儿。但是呢，这个东西啊，身份啊，对我们来说用处不是很大，知道吧？因为呢，它不能当饭吃。我们要的往往是什么呢？是看得见的祝福，看得见的祝福。神要让我们明白的，是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在他家里的身份。OK。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父亲怎么对这个大儿子说，他说啊，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父亲先叫他儿子，儿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不要在乎有没有羊羔和牛犊。这大儿子心里会怎么想？屁话，你不给我羊羔和牛犊，你怎么证明你这句话是真的？对不对？对吧？你先给我，我才相信你这句话，对不对？对吧？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大儿子从来没有叫过他父亲，父亲，也从来没有叫过他小儿子，兄弟。哎，大儿子怎么说？他说：“你这个儿子回来以后，他没有叫说我这个兄弟回来以后，呀，他也从来没有叫过他的父亲，父亲，就证明了他从来没有和神有这样的关系，呀，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进过神的家里。”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小儿子的本质和他的表象，我也想讲一讲这个大儿子他的表象和本质。这个大儿子他表面上是神的大儿子，是神家里的长子，他的本质是什么？嗯？
心有意。
Yes, yeah. 他的本质首先呢，他是家里的雇工，表面上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本质上是家里的雇工。为什么呢？他为神做事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呀，啊，也就是说呢，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神的回报，呀，他不是通过神和自己的关系来获得神的祝福，他希望通过神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神的回报。那么如果当我们为神做事来盼望神给我们回报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工人和主人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雇工，知道吧？所以他的本质呢是雇工。那么他如果有儿子的身份呢，也不是神给的，是他自己赚的，因为他做得好，他应当有这样的身份啊。如果神赐福他，就是他做得好，如果神不赐福他，那是神不公平，因为他明明做得好，神不赐福他，这就是他的本质。第二个本质呢，那么刘姐也说过，就是他自以为义呀。他的本质呢，他的义呢是从自己来的，不是神赐给他呀，所以他是自以为义的人，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义呀。我们来看29节30节呀。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已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呀。自我为义呢，就是抬高自己同时贬低别人呀，抬高大儿子同时贬低小儿子啊。他的话你信不信？这句话你信不信？嗯？可以说有真的元素在里面，对吧？但是话说的这么绝对的话，你信不信？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是说他自己。然后呢，说小儿子，你他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呀。法利赛人的话，你信不信？嗯？法利赛人的话，你信不信？有真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呢，同时呢，也是自我为义、论断别人的表现呀。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自我为义、论断别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呀。可以说里面有真的元素啊呀。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他从来没有违背过父亲的命令，也从来没有说小儿子和娼妓用尽了他的产业，是吧？这是大儿子的话，这是从人的嘴巴里说出来的。 可能有真的元素在里面，但是呢，他把它完全说出来，说成这么绝对了呀？为什么呢？因为呢，自我唯一的人需要极度的抬高自己，同时呢，尽量的贬低别人呀。所以就是刚开始两节里面，法利赛人和文士呀，你相信他们从来没有违背过神的命令吗？呀，那你也相信那个税吏和罪人从来就没有做过好的行为吗？呀，他们呢，只不过是把这样绝对化，呀，这也是自我唯一的表现。所以这个大儿子放在今天呢，他可以叫做一个保守派 ，he's a conservative。这个大儿子，他是一个保守派，啊，保守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个家庭、国家和宗教，他有传统的话呢，他愿意来维护这样的传统，呀，所以呢，他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且他们推崇呢道德和法律，呀，但是呢，保守派的本质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这就是保守派的本质。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同义词，就是假冒为善。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喜欢论断别人；自己做不到，他还容易去指责别人是罪人。这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啊保守派的本质。所以这个比喻它没有结束啊。他没有结束，他这故事讲了一半就断了，知道吧？他也没有讲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进去和父亲吃饭，有没有和小儿子相认，是吧？也没有讲这个大儿子有没有离开父亲的家。而且呢，他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啊，他没有结束，啊。但是从这个故事中断的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个小儿子是得救的，呀。小儿子是得救，他被父亲接纳，他在天父面前认罪，明白了神的恩典、神的爱，从而呢，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爱，进入了神的家，成为神真正的儿子，成为神真正的儿子。虽然他回去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故宫，啊，但是真正他这个父亲呢，把他抱在怀里之后呢，他才明白什么是爱。他才明白什么是儿子和故宫的区别，呀，以前他从来都不明白，呀，所以这个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呢，是基于爱的关系，不是基于行为的关系，呀。那这个大儿子呢，在这个故事的中断的地方呢，他还没有得救，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是不能得救的，呀，因为他因为自以为意。因为这样的自以为意，反而让他不能认罪悔改，他更不能和小儿子在一起，所以现在呢，还在神的家里以外，这就是这个大儿子。就像这个故事里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呀，他们在那个时候呢，还不能得救，进入神的家里，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他们不能认罪悔改。那么在这个罗马书11章里面，保罗呢讲过一段很高深的话，颂赞。怎么说呢？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有谁明白神的心意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谁曾经指点过神，告诉他该怎么做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又有谁曾经为神做过什么事情，让他神一定要回报他呢？没有呀，因为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但是呢，今天我们用这个比喻，所以呢，我就想让大家借着这个比喻呢，我们来猜一猜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我们来猜一猜这个天父大概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意，好不好？哎，你们不说我就先说啊。哎，最清楚的一点，最明白的一点，最明显的一点，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呀。神对我们的心意最明显的，通过对他小儿子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爱，这是最明显的心意。神的心意想让世上的人人知道，如果你认识神，他不仅要成为你的神，他愿意成为你的父亲，他愿意成为你的父亲。如果我们只把他叫神，叫做神，我们还是不明白他的心意。他愿意我们管他叫父亲，这是神的心意。神也想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他就已经爱了我们。这就是神的爱，他愿意把他的爱展现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是为父的心意，为父的心意呀。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神的爱对我们的最高的表现呀。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季节呢，我们要明白，如果没有神的爱呢，我们就完全没有得救的机会。但是呢，神派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不仅要拯救我们，他要把天父显示给我们看，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天父的心意。他的爱呢，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奖赏。出于恩典呢，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奖赏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认罪悔改，来认识神，来接受他的爱，来明白他是我们的父亲。这是天父最大的心意，天父的心意不难猜出来吧，对不对？天父的心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呀。我们所受的呢，不是奴仆的心呀。如果小儿子回去，他说，父亲，我可以做个故宫吗？父亲说，好啊，那你回来了，你以前是我儿子，我念在我们父子一场的这个份上，你就做个故宫吧，对吧呀，对吧？那么他受的还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怎么知道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的心里有圣灵，圣灵和我们的心一起证明，我们就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呀。这个事情不是我可以强迫大家证明的，但是我们如果有圣灵，我们心里可以自动明白的。这就是天父的心意，他愿意让世人都知道，他愿意做我们的父亲。天父还有什么心意呢？
大儿子不要埋怨，要
神究竟爱哪个儿子？啊？同意吗？啊？神究竟爱哪个儿子？啊？谁说的？啊？谁说都爱？刘杰说都爱，你也说都爱，都爱，哎 ，yes， 神对两个儿子都爱 ，yes，yeah， 我们很容易就掉进这个陷阱，神只爱这个小儿子，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比喻里面，神对大儿子的爱也体现出来了 ，yeah， 尤其是他说的那句话，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对不对？对啊，神对两个儿子的爱是一模一样的爱，神对两个儿子的爱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大儿子没有认罪悔改啊，神为什么会爱他？神什么时候爱这个小儿子？是在他认罪悔改之前，还是在认罪悔改之后？啊，在他认罪悔改之前，神就爱这个小儿子。那么这个大儿子还没有认罪悔改，请问这个时候他爱不爱这个大儿子？他还是爱这个大儿子，就像爱这个小儿子一样，就像当初这个小儿子在神的国以外，他同样爱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现在在神的家以外，他还是同样爱这个大儿子。这就是天父的心意，他不仅爱这个世上的自由派，他也爱这个世上的保守派，他爱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悔改，对吧？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不是只为税吏和罪人来到世上，他也是为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世上。他上十字架不是为了税吏和罪人上十字架，他也是为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上十字架。我们知不知道，正是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祭司长把耶稣推到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天父的爱，天父的爱。不管谁还没有认罪悔改，他都像爱他的小儿子一样，在爱着他。所以呢，神爱这两个儿子，神对这两个儿子的爱是一模一样的爱。看，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耶稣为什么教育我们说，爱你们的仇敌，爱你们的仇敌。为什么？因为这个仇敌在我们眼里是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在天父眼里是什么？啊？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对不对？爱你们的仇敌，我怎么可能爱我的仇敌？但我们是要明白，我们的仇敌在天父眼里都是他的儿女呀，虽然还没有认罪悔改，对不对呀？所以呢，在他的眼里呢，是还没有认识到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讲他是我的敌人，在父亲眼里他是你的兄弟。 OK yeah， 所以天父的心意呢，神爱这两个儿子，对他们的爱是一模一样的、yeah。 神纵容这个小儿子活在有罪的生活里面，神也纵容这个大儿子活在自以为意的生活里面。为什么？他盼望他们有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天父的心意。神还有什么样的心意？还有什么心意？想想这个比喻，这个父亲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想猜一猜？比喻里没有讲哦。这个父亲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啊？兄弟和谐啊？啊？互相有爱是吧？啊，好 ，OK， yeah。这两个儿子是什么关系？啊？再说一下。比喻里面有没有说过？这两个儿子有没有见过面？啊？有没有在一起欢喜快乐过？啊？没有吧？他们从来都没有，连面都没有见过。自从小儿子离开家之后，连面都没有见过。可是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兄弟，兄弟算什么？可是在父亲眼里，他们是兄弟啊。神盼望这两个儿子可以和好，成为真正的兄弟。同不同意？这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单独认罪悔改得救重生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现在是一个新的这个重生的生命就好了。 No No， 这不是他更高的旨意。他更高的旨意是让我们的新生命通过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表现出来，让我们可以成为真真正正的兄弟姊妹。这是天父的心意，天父的心意。在他死之前，他愿意让这两个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兄弟，在他面前能够和好。这是为父的心意。所以耶稣死之前，他为门徒们洗完脚之后，他怎么说？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为这是为父的心意。今天保守派会说，自由派是罪人，我怎么去爱他，对不对？自由派会怎么说？保守派是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怎么会去爱他，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没有明白天父的心意。他是想让两个兄弟在一起彼此相爱。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点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他没有讲是有他有原因的。打个比方说啊，家里有三个人，一个父亲，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走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对吧？有一天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父亲当然很高兴，和这个儿子相认，拥抱，欢喜快乐。但他下来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 No， 他下来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当时大儿子不在家里，只有父亲在家里，对不对？呀，他和这小儿子相认、拥抱、接吻、吃饭，可是他马上应该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家里有仆人嘛，他自己如果跑不动，他赶快找个仆人说，你们赶快去，赶快去，把老大给我找回来，告诉他弟弟回来了，快点回来，快点去。他为什么没有做？老大不像老二。老大不像老二，是吧？父亲知不知道？父亲知道。父亲心里很清楚，这两个兄弟在目前的状态绝对不会在一个家里，对不对？父亲心里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这么做，但是这样并不代表他不爱大儿子，知道吧？只是在目前的状态，这两个兄弟没有办法在一个家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当初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开家。
他为什么会离开家？
恨他父亲。
还是有另外的原因
啊？我们回去自己想好吧。
啊，
可是呢，天父的心意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不是要让这个儿子两个儿子和好吗？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呀，所以呢，神的心意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让两个儿子和好，必须要分步走，一步一步来。
OK，
第一步，小儿子认罪悔改，成为天父的儿子。第二步，大儿子认罪悔改，成为天父的儿子。第三步，两个兄弟和好，成为真正的兄弟。这是天父的旨意。 OK， 同不同意？
同意呀、yeah。 所以呢，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呢，因为呢，只是进行了第一步
呀、yeah。
所以呢，我们已经成为天父儿女的人，不能嘲笑还没有进入神家里的人。
OK，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正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
你不能出去指责人说，你看那个人啊，他活在罪里面啊，他肯定不能得救，罪人罪人罪人。你也不能出去指责说那个人啊，你看他那个人假冒为善，自以为义。 No，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还是不明白神的心意
呀。如果神的心意是让两个儿子和好相爱，他就一定会完成他的心意。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要顺服他的心意，也就是在这个人是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要爱他。就像天父当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爱他，这是神的心意呀。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弟兄和好的例子，好吧？在创世纪第五十章里面，从十五节开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神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啊，雅各活着的时候，约瑟是饶恕了他的哥哥们，但是呢，当雅各死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心里就犯嘀咕，对吧？呀，因为现在这个父亲已经不在了。父亲不在的话呢，约瑟做什么事情就不需要再有什么顾忌了，对不对？所以哥哥们就害怕，说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心里在怀恨我们？到底会不会这个时候来报复我们？对吧？
但是呢，约瑟一听见这个话，他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安慰他们。
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不在乎他的父亲在不在呀，只不过呢，他的兄弟还没有认识到，所以约瑟呢又哭了一次，又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
所以呢，我觉得约瑟就是我们的榜样呀。如果我们觉得呢，我们曾经被冒犯过，我们还是要原谅。原因呢，我们心里也许会认为对方是我们的仇敌，但是在天父的眼里呢，我们还是兄弟姊妹，不管那个人
有没有悔改？我们还是兄弟姊妹，这就是天父的心意呀。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呢，父亲的心意呢，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两个儿子呢可以成为真正的弟兄，彼此相爱。神最大的心意就是信徒在世上的时候呢，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
好，神有没有更高的心意？最后一个，神更高的心意，让世界充满爱。然后呢？然后呢？
不错，不错，
呀，神更高的心意呢？最高的心意，最终极的心意，啊？因为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最最终极的心意是要把人将荣耀归给神。怎么归给神呢？通过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将荣耀归给神。这是神最大的心意。我们怎么荣耀神？怎么荣耀神？爱你的仇敌，彼此相爱，这样才可以荣耀神。这是神最大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
好。
天父，您的心意是何等的难寻，可是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借着您的话语啊，求您把你的心意显示给我们一点点看，显示给我们看，让我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都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来到您的面前，在您的怀里认罪。啊，因为我们得罪了您，得罪了天，我们实在不配得做您的儿子。可是天父，您还是那么爱我们，赐您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成为您的儿女。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呢，啊，有得罪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啊，求您宽恕。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明白，但是天父，求您从今天开始把您的心意在我们心里显明，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按您的旨意去行。以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